丽莎很担心丈夫约拿丹在属灵上无法像她一样长进，她与主的关系日益晋升，而丈夫与主的关系却明显的迅速萎缩。丽莎对丈夫缺乏属灵的委身感到很灰心，因为她渴望他们能一同成长，能彼此分享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经验。她不想在家里做属灵的重量级的人物，每当她提起这方面的事，约拿丹就会抗议，说她的事业使她忙得抽不出时间与神同处研读她的话语，甚至于周末也常要出差，以致时常无法与丽莎和孩子们一起去教会。然而最困扰丽莎的地方却是约拿丹一点儿也不心烦，直到自己无法游刃有余地去应付工作为止。当约拿丹的压力越来越大时，丽莎可以看出她整个人正逐渐地虚脱。她知道如果丈夫能每天花时间与主沟通，寻求属灵的力量，她的生活就会大大改善。她很确定丈夫还是听不进她所说的话。丽莎虽然知道神正呼召约拿丹走上顺服的这一步，她还是决定什么也不说。相反的，她每天为丈夫祷告，求神使丈夫的生命能更渴望神。虽然祷告了好几个月都看不出任何的改变，可是有一天早上，约拿丹却沉静地宣布，我今天要早一点去办公室，因为我需要在做任何事之前与主单独在一起。丽莎暗自感谢神。从那时起，除了几次的例外，约拿丹周间的每天早上都提早离家，在办公室里读经祷告。那是2年前的事情，现在这种属灵的操练也同样在影响着约拿丹体格的操练。他运动，注意饮食，去掉了想减轻的体重，增添了新的活力，这只有神才办得到。如果你很清楚丈夫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，你应该说话吗？如果应该，你该说多少？什么时候说才是对的时机？我发现进行对话的最好方式便是先交托给神，并在他的天平上先估量一下。神会指教你保持安静去祷告，就像他叫丽莎所做的那样。但是如果他的确指示你去和丈夫谈论这件事，在开口之前要先祷告，丈夫就大有可能在你的话语中听见神的声音。任何被认为是唠叨的话语都会产生反面的效果，最好留着不说。祷告求神让丈夫的双眼看见真理，让他的心悔悟，这种祷告远比告诉他该怎么做更有效。你可以鼓励丈夫去做对的事情，并祷告他能去做对的事情。但是真正深刻影响力的最终还是神的声音。人若不顺服，就不能得着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。耶稣总是告诉我们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知道唯有认识遵守神的诫命，一个人才会有平安与信心。神应许说，你若遵行他的道路，你的丈夫就会找到慈悲、怜悯、平安、快乐、丰足、祝福和生命。不顺服就会带来严酷的后果，祷告不蒙应允，也不能承受神为他所预备的国度。行在顺服中，不但要遵行神的诫命，更要留意神特别的指示。比如说，如果神指示你丈夫要休息，而他没有，这就是不顺服。如果他已经告诉你丈夫应停止不做某种形态的工作， 而他仍然继续做，这就是不顺服。如果他已经告诉你丈夫要搬去另一个地方而他不搬，这也是不顺服。一个依照神要求去做的人，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当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。你不会愿意因着丈夫在某处的不顺服而目击你们的房子倒塌吧？虽然你的角色不是去做他的母亲或做盖世太保，但你的责任是去祷告，并在神命令你之后才开口说话。如果你丈夫对神道路的不顺服已经在某方面使你们的房子倒塌了，要知道神会尊重你的顺服，他会知道你将不受毁损，他会把他的祝福倾注于你，把破坏掉的重新修复。只要继续祷告，使你丈夫不至于听不清神的声音，却能使他有力量、勇气、动力去遵行他所听见的。
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祷告。
主啊，你在圣经中说过，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，你必不听。我要你垂听我的祷告，所以求你显明我生命中任何的不顺服，特别是和我丈夫有关的。如果我对他心存自私、无情、挑剔、愤怒、憎恶、怀恨或苦毒，请指示我，也指明我对你或你的道路有任何不顺服的地方。我承认那是罪，并恳求你的赦免。我祷告你能赐给我丈夫一颗渴望顺服你律法和道路的心，在你以外显明并根除一切他想保留的东西，帮助他能让你管理一切的思想和行动，提醒他行出各样的善事，不要诽谤，而要和平、温柔、谦卑，教导他欣然接受操练和做门徒该承受的痛苦，照着他的公义和他手中的清洁报答他。哦，主啊，将你的道指示他，将你的路教训他，以你的真理引导他，因为你是救他的神，使他成为一个赞美的人，知道当敬拜你的时候便能够清楚明白，生命也能够被转变，并获得能力行出你的道，帮助他能聆听你给他的特殊指令，让他能够遵行，赐给他一颗愿意行出你旨意的心，愿他享受那因完全顺服你诫命而有的平安。
大能的利器。
箴言书三章一到三节：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：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箴言书二十八章九节：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：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， 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